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小妮姐妹的来信，她说她刚刚读到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部分。那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百岁的时候才得的独生子，好不容易得一个儿子，但是神却让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哇，这对老人来讲真是莫大一个挣扎呀。小妮姐妹就问啊，虽然不久后以撒和亚伯拉罕都会知道这是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但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捆在柴上，并且伸手拿刀要向他砍去的时候，小妮姐妹在想，以撒的心里也许是非常困惑和恐惧的。当然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当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要砍下去的时候，耶和华阻止了他，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小妮姐妹很担心啊，但是这个考验本身会不会给以撒留下心理阴影呢？我爹原来是这样，竟然能够牺牲我。小妮姐妹很想知道说，上帝是不是能够预见以撒不会留下心理创伤，所以姐妹也会很困惑，感觉神好像变来变去的，一会儿是充满着恩典给人礼物，一会儿好像又很严厉，给人难以承受的考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过在邀请静道来回复之前，其实我想提出，姐妹在她的问题中写道，以撒和亚伯拉罕都知道这是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亚伯拉罕并没有跟以撒商量，就是把他单纯的带上了山。另外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亚伯拉罕老年得子，而且是经过了这么多信心的等待才得到的一个宝贵的儿子，所以他和撒拉一定非常疼爱他们的孩子。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即使遇到亚伯拉罕受考验这一个事件，那个爱可以帮助他胜过那一次的惊吓。所以在我看来，应该不会在以撒心中留下这个阴影，而且因着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所以他们会更加的爱主，因着爱主也会更加的疼惜自己的孩子，并且会按照神的方式来好好的养育自己的子女。
的确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小勇提出来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光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叫撒拉嘛，哈，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提到，因为这个孩子以撒得来的是这么的一个充满着应许跟恩典而来的孩子，所以呢，先不讲说亚伯拉罕好了，这个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记载，撒拉对这个孩子多么的疼爱，甚至到一个地步什么，他不能够容忍哈，他的孩子，你知道是孩子们之间这样子好像玩闹哈，哇，撒拉都不能容忍哈，就要把那个以实玛利跟他的母亲赶出去，
对，
就是为了确保以撒不会受欺负。而亚伯拉罕也同意这件事情呢，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说他对这个孩子哈以撒是何等的看重，所以他是所爱的。上帝也曾经跟亚伯拉罕对话当中讲到这个献以撒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非常清楚说什么，是你所爱的那独生的儿子。所以的确，小勇你讲的，我觉得这个场景哈是很合理，合情合理的。以撒是在完全的父母的爱中看重当中长大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当亚伯拉罕在献那个以撒的时候呢，你从那个整个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亚伯拉罕并没有告诉以撒，就是他现在带他去，然后往那个山上去是要做什么。所以孩子那时候有一段路嘛，到最后要上山那段路，帮那个父亲背着那个柴，有没有？他还问那个父亲嘛，父亲，我们是要去做什么？
对啊，这句话其实就知道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但是从这些话跟互动里面，你也感觉得出来，就是以撒对父亲的那种
全然的信任。
对，所以你可以想到，就说包括你说那个父亲的时候把他绑起来哈，放在柴火上的时候，我猜哈，这是我自己瞎猜，因为那时候以撒还不是个大孩子，应该说有点大又不太大，他可能是个青少年了，根据圣经学者推断，
童子
大概就哎一个童子嘛，可能是12岁到20岁之间这个年纪，搞不好他还会觉得，哎，会不会是父亲跟他开个玩笑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不晓得了。 但至少就说非常确定是从头到尾的话呢，以撒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他是不知道的。那直到后来包括那个天使的出现，然后拦住了父亲的刀，然后呢后来看到草丛中那个羔羊，然后后来把那羔羊拿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可能事后才知道，或是回去的路上亚伯拉罕才会把这个事情就是完完整整的解释给以撒听。不过呢，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哈，可以推想一下哈，就说那以撒在后面听到了父亲讲这些事情，知道父亲当时不是在开玩笑，他了解了整个路程了之后，他会不会受到心理的创伤呢？的确我们在圣经的创世纪啊22章那里没有记载，就说以撒他在这个事发前、事发当下或是事发之后他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这种挣扎或是所谓的 PTSD 哈，这种创伤后续哈。
是，
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要先讲几件事情，就第一个我们可以推断的是是有这个可能，从事后来讲的话，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虽然圣经没有记下来哈，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只是呢我们从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先澄清的，就是但是圣经的记载里面就说他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嗯，我记载这个以撒的情绪反应哈没有必要，或是说人面对上帝的这些吩咐的时候人就是不应该有情绪，并不是这样的。圣经从来没有避讳谈论人的情绪或是记下人的情绪，因为我们一再讲嘛，圣经是一本非常真实直白的神启示给人，就是关于神自己还有关于人是怎么样，还有神跟人之间所有一切关系的，你可以说是一封家书、情书跟藏宝图吧。所以圣经它不会因为避讳谈论人的情绪而不记载以撒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其实有好几处会讲到什么，不管是人面对人，比方说雅各惧怕以扫哈，他惧怕哥哥的那个情绪，然后他也没有提到就是说人面对神的时候哈，那种当神的作为不符合期待的，比方说像约拿面对神或是以利亚面对神的时候啊，他们那种心里面那种纠结挣扎，或是比方说大卫王他在面对这个被追杀，然后很多时候呢他明明觉得好像应该是可以再向前进一步，哎，神却依然要他藏在亚杜兰洞里面，或是他面对诱惑试探没有胜过的时候，甚至包含你看像耶稣基督他要被献上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那种恐惧还有那种祷告时泪如雨下那种心中的那种重担难解，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圣经没有记载以撒的这些情绪的反应哈，并不是因为圣经逃避这件事情，或认为以撒不该有情绪反应，
或者觉得这小孩子没事儿的，
哎，对，
忽略他
啊，其实不会。就像你刚才讲的，圣经也记载孩子们的反应，孩子们的情绪，他也都会记载。你看他前面他也记载什么？以撒问他的父亲的时候，那个感觉，那种完全那种信任的交托，啊，父亲，我们现在是要去干什么呢？然后他还什么？他还愿意听从吩咐，背起那个柴火
啊、哦，就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那感觉，
是不是？对，我现在就是要讲啊，就是那圣经没有记载，他在记载那个，那他为什么那段经文的记载就只在记载，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哈？坦白讲，神给的这个考验，它主要是什么？
给亚伯拉罕的。
对。就好像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嘛，你不可能把一个故事里面所有的角色他都讲一遍
啊、
一定还是有一个叙事的重心的，
侧重。
对，那这个的侧重点呢，的确他是在讲到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就像以撒信任他父亲一样，亚伯拉罕对神也是有那样的一个信任。他虽然不理解神为什么要他这么做，但他愿意因着信任，他将这个信任付到他的行动里面去。所以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多完美，而是因为当亚伯拉罕面对神有清楚的吩咐的时候，他不会先跟神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得解释的让我能够接受了、我才怎么样，他是什么，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那样信任的心。
是，他也没有像约拿那样带着全家就跑了，
对，反而是什么，带着全家在还不知道前面要去哪里的时候，什么就离了本族本乡，离开了父家，就往前面去，因为神对他这么说，
他也就单纯的带着孩子就上了山。哎，我有时候在想那个情景，苍老的父亲带着自己疼爱的宝贝走在那个山路上，他有可能遇见这就是一条不归路，就孩子今天真的就会没了。那个背影有多少的不舍，有多少的心理的纠结，但是他依然愿意顺服神。
没错，你刚刚讲的这个哈，我们过去呢也曾经提到过，就是在创世纪22章那边的记载里面，其实还有记载，就是亚伯拉罕从他家里出发，他是清晨就出发，带着孩子带着仆人，然后一路往那儿去，那不是一个很短的路程。 我如果记得对的话，应该是走了3天左右。就在想，其实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替换成亚伯拉罕，在那3天当中，我自己的想象里面哈，我相信那时候亚伯拉罕他也可能有很多向神的祷告。
嗯，
也许神会改变心意呢，也许我不做也没有关系呢，我相信他会有这些想法，会有这些。但是他最后从他的行动上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说从行动看心嘛哈，他还是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仆人，带着那些原本预备要去献燔祭的柴火，就向着神所指定的那个山上去。我不知道他在这个行动的过程里面哈，是不是就如他后面哈遇见那个羔羊之后就讲说什么啊、哦，耶和华已乐，上帝必有预备。但是我相信这个在这个3天的路程里面，其实那也就是在考验一个信任。我们知道后面的圣经里面有讲过，亚伯拉罕在他的信任里面包含什么，因为他信的那位上帝是能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保罗也曾经讲过，亚伯拉罕在他生以撒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是如同已经死了，然后他还能够有这个孩子来。所以这个信心的考验在这个3天路程当中哈，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一个如同他的孩子信任他的父亲一样，虽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带着他们出去那个目的地，但他信任父亲一定有道理一样。我也相信亚伯拉罕在这3天路程里面，他对天父的那个信任其实也是跟个孩子一样。所以哈，还是回到那个经文的重点，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信心，一个信任。有天父跟亚伯拉罕之间，亚伯拉罕对天父的信任，也有以撒对父亲。所以哈，换句话说，当以撒被绑在那个柴火上面面对父亲的刀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对以撒的一个试炼。
嗯，
可是以撒并不是在只有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才去思想考虑啊，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任，或是他对父亲的信心跟信任是什么。小勇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实际上他在当下的时候面对的时候，帮助他拖住他来面对这个试炼的，还包含他过去从他的出生到他的长大、嗯、他看见听见经历的所有一切、
嗯、
都在拖住他帮助他来面对，诶，那父亲现在做这件事情、
啊、
我还能不能继续信任他，以及信任父亲所信的那位神。
是
他知道他自己是在奇迹中出生的孩子，我相信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的父亲母亲不断地跟他讲，你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在绝望当中得到的盼望希望中的孩子。他也一定不只见过一次，太多太多，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一见到他就展露的笑颜，他的母亲甚至为了这个孩子，神还改了他的名字，称他为萨拉，就是欢笑的意思。然后呢，他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他跟他的那位庶兄之间的相处，然后看见夏甲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看见亚伯拉罕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神怎么样帮助亚伯拉罕维护这个家，保守这个家，包含最后即使面对他父亲的那个刀，但是天使亲自来阻止，也看到那旁边的那个丛林里面预备的羔羊。所以他从这种种的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在那个当下好像只有在那个事件里面他才第一次知道，哇，原来神是这样的。他在他所有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不断的在遇见，就是说神透过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他也在看见神其实展现了许多爱他的性情，而且神在最后一刻他阻止了所有的一切。我相信这会让以撒就透过他所有这些生命的经历里面拖住他，让他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产生所谓的叫做 PTSD。 他从这里面理解到的，我相信就是我们如果从以撒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成长的经历也好，他当下的认识到这种上帝阻止这一切的话，也许他不一定能够清楚的说出一切都是为什么，但是他非常清楚的就知道，第一个就是神不会要求一个父亲真正的献上他的孩子才能够取悦神。而在当时以撒生活的那个环境，那个迦南地区哈，实际上那些异教们都在说什么，你要杀掉自己的孩子献给你的那个神明，他才会赐福给你。
嗯，
但是以撒遇见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事件。
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